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喺8月2日访问台湾，系触发咗中国外交部嘅猛烈抨击。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同三司都紧随其后发表声明批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同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志强都表示，李家超领导嘅新一届特区政府喺今次嘅两岸问题上面，系紧跟中央发表政治姿态嘅声明，系有别于往届政府嘅处理手法。相信港台之间嘅关系都会持续咁长时间紧张。特区政府驻台经贸办喺上年5月关闭。台湾驻港机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上年年底都将最后一个台籍人员撤离香港，民间交流渠道已经暂停了一段时间。蔡子强就表示，港台民间交流可谓复败无期，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可能，契机可能要等到2024年下次的台湾总统选举，但情况都不太乐观的，因为看不到国民党会赢民进党。就算国民党会胜出大选，两岸政策都会比前总统马英九年代是硬的。而刘瑞兆就说，前特首林郑月娥和曾荫权的时代，对台政策曾经被批评和中央是阳奉阴违，甚至被指阻碍北京的政策。今次李家超是明显紧跟北京的路线的，相信会效法中央在贸易和商品往来上对台实施限制。他说，以往两岸问题是能够透过香港作为第三者去做沟通，李家超就选择了政治正确的角色。中方在8月1日深夜宣布禁止多家食品厂的产品进口大陆。刘瑞兆就估计港府亦都会在行动上仿效，例如以食安为理由限制台湾食品输港。不过台湾食品一向占输港比重好小，所以影响不大的。他又举例说，港府可以以防疫做借口，向台湾入境旅客采取严谨的措施，不承认旅客在台自行做的检测结果，甚至不承认在台湾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学术资格等等，作为反制措施。另外，特区政府官员的薪酬向来都不错的。有传媒向特首办和多个政策局查询特首和问责官员的薪酬，新任特首李家超现在每月薪酬是452,200元，较前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月薪420,000增加了30,000元。根据薪酬调整机制，一众司局长的薪酬根据今年5月的丙类消费物价指数作出调整。新一届政府今年7月上任之后，政务司司长月薪是400,000，财政司司长月薪是380,000多，而律政司司长月薪就370,000多。而局长的月薪就增加到360,000多。行政长官薪酬定在政务司司长薪酬水平的 112.5%。而司局长的薪金每年都会根据丙类消费物价指数做调整。不过前特首林郑月娥在2020年起决定问责官员连续两年冻薪。期间根据机制所累积但未加薪的幅度，已经介乎 2.6%-2.8%。世界政府官员的薪酬终于追回过去两年的升幅，连同根据今年5月丙类消费物价的调整，一众官员的薪酬都有大进账的。其实在全球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当中，香港特首的薪酬一直是名列前茅。今次加人工之后，仍然是全球薪酬第二高的领导人，仅仅是次于月薪约104,000港元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实际上，单计司局长的月薪已高过不少国家元首。美国总统拜登的年薪是312,000港元，即是月薪大约是26,000。而英国首相年薪是157,000港元，平均月薪是130,000。所以不计司局长，新设的副司长职位月薪统一是36,000多，都比不少的国家元首都高的。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